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元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Behance 联合创办人史考特·贝尔斯基曾经说，想法本身不是关键，采取行动让想法成真才是最重要的。这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想法，而是有了正确的想法之后，还要有所行动才能够发挥效益。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种动物带出的警讯，从中挖掘人们在其中的想法跟行动。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大自然中有许多生物是人类没有办法亲密接触的，因为它们可能生活在崇山峻岭、荒野大漠或者冰天雪域，它们生存的环境跟各自的习性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而透过动物学家摄影团队的努力，在镜头的捕捉下，我们得以窥见它们真实的生活样态，例如我们在上周栏目探索的雪豹。野生动物学家洛尼·基逊曾经在1981年在偏远的尼泊尔西部发行了大型运动，追踪行进飘忽的雪豹，并且集合全球不同团体的力量，保护这种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要制定这种保护雪豹的策略，洛尼·基逊深知必须要先透彻了解它们的行踪、活动范围、捕食习惯、狩猎行为，还有群体组织。问题是，这种神秘的夜行性动物往往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栖息，获取上面的资讯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基逊决定捕获五只雪豹，在它们身上装上无线电警圈，再将雪豹放回到野外，好追踪它们的行径。基逊跟伙伴达拉·小莱还有其他人组成一支团队，透过团队的努力，他们对于雪豹的认识越多，也越知道可以如何保护他们。其中，小莱也曾经把团队在冒险之旅中面对的极端气候、单调的饮食、崎岖地形、偏僻环境以及雪豹的孤僻习性写在一本书里头，书名叫做《消失的踪迹：尼泊尔雪豹四年追踪之旅》。基逊也撰写了40多篇科学论文，探讨雪豹保育议题、人类跟野生动物间的冲突，还有许多物种的生态系统管理。雪豹生活在中亚和南亚，海拔3000到4500公尺的高山上，那里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却是雪豹的美好家园。可是随着雪豹的秘密被越多的挖掘，人类越来越知道雪豹，雪豹也面临了生存的危机。雪豹会借着捕猎老弱的猎物，有效控制野生动物族群的数量，确保草原不会被过度的放牧。但是随着牧民越来越扩大放牧的范围，野生动物的族群数量因而减少，雪豹面对难以觅食的困境下，只好攻击牧民饲养的牲畜，也因此出现牧民杀害雪豹的情况。身为雪豹的保护协会总监， 洛尼基逊透过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等重要的国际组织合作，积极推动区域性跟全球性保育计划。例如，实践社区为本的管理项目，包括电子组合实验，这个有助于拦阻雪豹跟狼猎杀羊群或者其他家畜，从而减少由此引起牧民的报复猎杀行为。雪豹目前的活动范围横跨12个国家的广阔区域，但是许多种群规模较小，而且分散，全球数量正在下滑。2015年，一份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 WWF） 的报告引起了全球的瞩目。报告中提到，生活在东喜马拉雅山的美丽生物雪豹，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有超过1/3的栖息地会不见，这个将会造成雪豹濒临绝种。201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全世界雪豹的数量大约在7000到8000之间，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估计数字过高。雪豹行踪神秘，这个也是他们被誉为山中精灵的原因。他们生性害羞，又栖息在高海拔的崎岖地形，在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活动，让长久跟雪豹共处的牧民还有科学家到现在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他们的资讯。所以保护雪豹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准确的计算全球雪豹的数量，好了解他们的状况。世界自然基金会雪豹保护组织国际协调员库马曾经说，包括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在内的地区都是雪豹的自然家园跟活动范围，它们是衡量地球健康的关键指标之一。怎么说呢？雪豹是高山生态的指标物种，也就是说，它们的数量跟状况可以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如果雪豹能够茁壮成长，也就意味着在高海拔栖息地生活的其他无数物种也会繁衍生息。尽管地盘内也是有所谓的杂食动物，例如猕猴、大猫熊等等，但是雪豹是处于顶级掠食者地位，仍旧是不可动摇的。作为食物链中的顶层捕食者，如果没有雪豹，草食性动物的数量会增加，导致植被过度的消耗，让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草食动物数量控制得宜，高山植被就会稳定存在，可以固土进水支持生态，全球超过20亿人口的水资源也才能够被保护。而且雪豹的栖息地也拥有能够储存大量碳跟泥炭地的草地。那么既然雪豹行踪飘渺，难以被人发现，甚至有山中精灵的外号，能够亲眼看到已经很不容易，又要怎么样长时间的观察它们呢？有一种方式很有趣，那就是采集雪豹的粪便，还有架设感应摄影机。粪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动物的饮食，它们去过的地方，它们需要多大的生活空间，还有周遭有哪些邻居。所以可以这么说，要进一步研究雪豹，就要设法捡它的粪便。上周的栏目里我们说到，雪豹喜欢在山脊、狭窄的沟渠、岩石跟悬崖边用爪子留下抓痕以及喷洒气味，这也是它们容易留下粪便的地方。采集雪豹的粪便之后，要先晒干，再送去实验室验 DNA 或者被专业的闻便便犬检查过，确定这个粪便是雪豹的。实验室的价格通常会比便便犬贵得很多，而且案件很多的话，可能还要等上好几个月才会处理到。闻便便犬判断的原理就跟气毒犬类似，他们先从动物园雪豹的粪便认识味道，以至于他们工作的时候只要闻一下就能够马上分辨出来，完全不需要带他到戈壁沙漠或者是喜马拉雅山去见雪豹。因为雪豹的粪便跟狐狸还有狼的外观很像，所以需要借助闻便便犬或者是实验室的帮助。雪豹的粪便要被仔细的清洗过筛，收集毛发、羽毛、牙齿、蹄跟骨头这些没有被消化的物质，烘干48个小时之后，再对比毛发骨头的样本是属于哪些动物的。从目前的资料可以得知，岩羊、岩石的岩、塔尔羊还有原羊等等的大型偶蹄类， 是雪豹主要的猎物。它们也会吃其他的哺乳类，像是土拨鼠、野兔跟鸟类。可是出乎意料的，很多的研究都发现，草、树枝跟树叶这些植物占雪豹粪便很高的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62%。尤其是在雪豹春天交配的季节，植物吃得最多。猫科动物本来偶尔就会吃一些植物，有的时候是因为猎物本身的关系，内含土壤、小石子跟植物，所以也就顺便吃下去。但是雪豹吃植物还是吃得很多，有些雪豹粪便的主要内容就是植物，代表它们是在空腹的时候吃的，而不是因为吃草食性动物而有的。还有一次，研究员目击到一头雪豹在吃完肉之后随即就去吃植物。从研究的结果得知，有不少植物都被发现在雪豹的粪便里头，其中水柏枝属和红金属这些撑柳科下的灌木还有小乔木植物出现的频率最高，可以说是雪豹最爱吃的植物。由于肉类比植物更容易来的消化，所以肉食性动物它们的消化管比较短，而且构造相对简单，消化植物的能力也比较差。例如盲肠能够大大的帮助摄入的物质发酵，这一点对于需要吃大量植物的草食性动物很重要，所以肉食性动物的盲肠很短，或者根本就没有盲肠。猫科动物则是有小小的盲肠，而且肠道微生物从基因体跟杂食性动物相似。尽管有结构生理上的差异，让猫科动物在摄取植物的时候效率没有那么好，可是研究已经发现，某些猫科动物的食物中添加植物元素对于健康是有帮助的。膳食纤维虽然不能够直接提供能量跟营养，但是却能够维持它们肠内黏膜的健康。举例来说，如果在动物园花豹的饮食里添加菊芋，可以使肠道益生菌增加；在老虎、美洲豹跟猎豹的饮食里面添加甜菜渣，大猫的粪便就会变得较多，而且柔软， pH 值也降低。野生的非洲狮也会自己去摄取植物，应该就是为了保持消化道的畅通还有排便通顺。另外，野生的肉食性动物在没有猎物来源的时候也会吃水果、野果跟草，比如说狐狸，如果没有啮齿类跟鸟类可以捕食的话，它们就会吃冷冻苹果、山毛榉跟玉米。在西非象牙海岸的茂密原始森林里，花豹也曾经被记录到会吃某些特定的植物来过度挨饿的期间。听到这里，我们了解了雪豹的饮食习惯，我们也知道雪豹行踪难寻，在研究上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在没有保育跟应对的状态下会任意的猎杀雪豹。你会发现人类有两条线正在并行着，一条是报复，一条是保护。报复是因为恐惧，因为失去或者是困境，人们选择用伤害来回应；保护则是因为理解，因为爱，甚至冒着困难也愿意守护稀少跟珍贵的生命。这不只是雪豹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面临选择，要用自我、报复或愤怒去应对挑战，还是以爱、理解跟耐心去保护、扶持、珍惜。前者很容易，后者不容易，但是还有第三条路，充满力量的道路，那就是我们自己先被整理好、被装备好，才能够正确的去爱、去理解、去保护、扶持跟珍惜。我们先被耶稣基督改变，若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他不仅用爱跟怜悯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赋予我们能力、智慧去守护、珍惜那些无法自保的生命，不只是雪豹，也包括我们身边的人。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 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主你是我力量》。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雪豹。谈到雪豹所遇到的生存危机之一，是雪豹跟人类之间的冲突，而这个是有原因的。人们因为过度放牧，使得山地草原受到破坏，随着放牧范围不断的扩大，也变相导致雪豹的天然猎物，例如岩羊跟盘羊等等的数量逐渐减少。栖息地丧失，猎物数量减少，雪豹被迫猎杀附近牧民的牲畜为生，导致雪豹跟人类的冲突增加了。而当地牧民在没有办法承受损失的时候，就会常常有报复性捕杀雪豹的情况出现。当然，非法盗猎行为更是致命伤。为了获取它们珍贵的毛皮，雪豹长久而来都是盗猎者的目标，加上它们的骨头还有其他身体部位也会被用作传统药物，市场上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雪豹的非法贸易也不断的发生。最后，气候危机则是对雪豹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地球暖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喜马拉雅山区多达 30% 的雪豹栖息地丧失。如今，雪豹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在蒙古更是处于濒危状态。2025年的3月，根据国际雪豹基金会他们的估计，全球确定存活的野外雪豹仅剩下3920只左右，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有回转的机会。2013年，12个国家放下在政治上的纷争，共同在吉尔吉斯的首都比什凯克签署协议，要一起合作拯救雪豹。亚洲包括中国跟巴基斯坦，积极的运用科技追踪，还有 AI 摄影机辨识等等的方法，减少雪豹跟农牧人口的冲突，为他们保命。2021年20岁的蒙古少女巴雅尔玛多次前往蒙古的科布多省山区，说服当地的牧民不要伤害雪豹，告诉他们可以跟雪豹和平共处的，甚至也曾经跟其他几位年轻的动物保护活动者一起在当地拆除了250多处雪豹的陷阱。此外，中国跟巴基斯坦政府也都投入保育雪豹的项目，除了医治受伤的雪豹，也会让他们戴上追踪项圈，以便野放他们之后可以有进一步的观察。而为了减少雪豹跟村民之间的冲突，世界自然基金会还跟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合作，开发 AI 驱动的摄影机系统，人工智慧能够辨识出雪豹，当他们靠近村庄的时候，系统会提醒村民躲避或者带离家畜，这样总好过让雪豹因为偷吃家畜遭人类报复性的捕杀。听到这里，我们更多的了解雪豹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人类的行为对大自然的影响有多么的大。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因为自己的需求或者是贪心，伤害了别人，破坏了本来应该要守护的秩序？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原本是上帝所创造的，他造的万物各有其位置跟本分，他原本看一切为美好，而受造万物也本来应该是彰显他的荣美。然而，人类犯罪不听神的话，这使得这个世界也跟着遭殃，充满了破坏跟冲突。罪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伤害了他人，也破坏了我们跟神跟万物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但正如精灵在前一段所说的，我们仍旧有回转的机会，不仅是行为上观念上的改变，更是心灵上的转变。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也许你我有生之年都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雪豹，但是我们都可以在有生之年因着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亲眼看到我们生命的转变所带来美好的影响力。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美好心意，那就是爱他，顺服他，与他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盼望引力》专辑当中的《回到起初的爱》。
我星星的湿地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盼望永不止息。如果在眺望我的心，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起初的爱，遇见你的良善，遗憾因你成美满。你拥抱我，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带我回到起初的在，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我心心的湿地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盼望永不止息。如果在眺望我的心，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